请问一个跟那个禅修有关系的问题啊。我们平常在讲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就说前面三个禅呢有喜的功德和乐的功德。那比方说在第三禅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乐功德哈，假设说这个禅修者呢他是在定中的话，他前五是不动，那他这个定的，他这个在定中的这个乐的功德呢，是不是由第六识去领受？就是说呢，他的那个第六识呢，通过他的身根，那然后呢，第六识呢能取代身识的作用，而起乐的作用。那这样是不是就有点像是，一意识师他们说的那种，就是说他身识不动呢，由第六识去取代乐的作用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的。
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平常讲说喜和乐的话，哈，我们说喜呢，主要是指第六识，乐呢是指前五识。那这样子的说法呢，是说在初定之后，或者是说呢，还没有得到禅定的人，我们是这么说，这么分别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因为没得禅定的人呢，前五识还动，所以把这个乐分给前五识，喜是第六识。要入了禅定的人，前五识不动，不动，那么这个乐呢，还是归于第六识了。但是这里面也当然有阿赖耶识。
那跟这个还有一点关系的，就是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他得的清安乐哈，他的这个清安乐呢是属于身世呢所引起的呢，还是也是第六世所得的乐？
清安乐未到地定前五世还没有，还在活动，所以那个乐就属于身世了。
那最后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讲说得到清安乐呢是舍戒的四大进到他的身体里头，其实呢也是就是说舍戒的四大进到他身体里头以后呢，也是通过身体，那然后第六识呢来得到这个乐的作用，这样说对不对？
是的，就是因为有定的关系。
阿弥陀佛。
当然这都是第六识的功劳，修定是第六识，第六识把定修成了呢，就不是欲界人了。他现在这个果报是欲界的人，但是你现在的努力得到了舍戒定，舍戒的四大在心里面现前了。这个舍戒的四大和欲界四大不同，欲界四大也不感觉什么，你如果没有病痛的话，也不感觉落，也不感觉到苦。但是舍戒四大来了就是落的，这个落要是前五识不动，当然还是第六识承受。像我们生疮了，那个疮就叫你痛，那个四大叫你痛。现在舍戒的四大来了叫你落，就是各有各的作用，作用不同。
院长慈悲哈，刚刚那个智慧法师问的那个禅定的那个喜乐，那这边也是有相关的问题，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初禅是寻思喜乐心一净性，二禅是内等净喜乐心一净性，三禅是舍念啊正知乐心一净性，那四禅是舍清净念清净不苦不乐心一净性。那他们在就是说从未到地定要修，要到要进入初禅的时候，他是用寻思的方式得到初禅。那二禅的话就是去舍那个寻思，那成为内等净。那三禅他就是把那个喜去舍喜，然后成就的话就是用舍。那他这边就是说，我现在问题在一个就是说，他寻思内等净、舍念正知，这些都是他们修禅的前方便，他的方法。那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的就是说他所 所用的方法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他所用的那个不一样。就是我现在意思说，成就内等境的时候，他是用寻思，他是气舍寻思，他的方法是还是用气舍。那要成就三禅的时候，他是气舍喜，他还是用气舍的方式。那他们用的就成那个，他这边就是说他的功德方法，他是也都是以禅定为主嘛。那为什么他这边是用内等境，然后到三禅四禅的时候才用舍，然后用念正清那个清净这样子？
他是其实呢都有舍，
对
啊，初禅乃至就是未到地定也是有舍，
对，就是。
但是呢，他有用有不用，比如说这个二禅叫内等境。内等境的意思呢，因为这个寻思啊，在初禅，在欲界，在未到地定呢修初禅的时候，是修不净观。但是啊，用的这个名词是用叫做寻思，那个寻思实在就是不净观。修不净观呢，破除去未到地定里边的欲，成功了就得出禅了。所以这个寻思是因，喜乐是果，心净性是在的体。等到这个二禅呢，破除去出禅的寻思，成功了叫内等境。内等境它的意思是，你用这个不净观破欲，欲是眼物，这个寻思啊，这不净观是清净，用这清净的方法破除出眼物的欲，应该它叫做清净啊。但是那个二禅的人，因为那个就是不净，破不净的方法也不是很好的东西，所以把这个寻思也破掉了呢，这时候这才叫做清净，是对那个不净观说的。
对，
所以就是内等，这个等实在是个定的意思。
对，那我现在意思说，他三禅也是去掉那个喜嘛，他也认为喜是染污的嘛，
是
因为喜有浮动的现象，所以他到三禅的时候，他才用舍，还有用念的清净，他这时候才把那个，因为每一个就是说初禅二禅，它都有舍的作用，也有念的作用。
是，
但是他那时候都不用这个。
他不用那个名字，这个在《大毗婆沙论》上说呢，因为呀、是这个，其实初禅也有舍，但是有寻思，把那个舍的就不明显的，所以就不说他。这个二禅呢，主要他的目的其实是又是舍嘛，就把寻思舍掉了，也叫做舍嘛。但是他的心呢，最后我清净了，把这个寻思破出去了，不需要修不净观了。初禅要修不净观的，二禅不要修这个不净观了，他主要在这里，所以就名之为内等境，是那么意思。
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哈，他三禅是舍念正知，那他这个念是就是不要让那个喜出现，
是
啊。那我意思说，他这个念他不用正念，他下面一个是用正知嘛，他这个念他没有用，
是念实在也是正念，
是不是？他不用的用意是不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修止，但是不是迈向解脱道，所以他不用正念，只要用三十七道品来用的话，他才用正念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？
这个地方
不可以这样，
不用那么解释，不用那么解释，是其实也是正念。
也是正念，
但是正念这个不是初时间的正念。
哦，
是这样意思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愿长慈悲啊，这里也是相关的问题啊，就是我看那个《诚实论》哈，他讲到初禅入初禅的时候呢，哎，前五识是不动了，他也没有寻思，说他有寻思是因，寻思是因，但是呢，他入了初禅以后，就不再有寻思了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、关于初禅的问题。那这个诚实论这样说，可是呢，上次师父讲的时候说，入初禅以后呢，他还是继续在寻思，因为我们一般以为说入初禅以后他就不再寻思了，可是呢， 事实上入初禅还是有寻思，所以寻思到底是因呢，还是说入初禅以后呢，他同时还是有寻思在进行？
他这个事儿是那样，不是同时的，不是同时，
不是同时，
不是同时哈，就是这个诚实论这么讲，但是在具体论不没有说这句话。那么就是他是初禅的人呢，他有入定有初定，初定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寻思，他视为这个欲界是不净，然后入初禅，
是
总而言之还是有寻思，就是定的时候心里面呢不寻思，有止的时候他就不寻思，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有寻思，所以到这个进步到二禅的时候破这个初禅的寻思。有这一句话呀，就表示初禅还是有寻思，但是诚实论说没有寻思也有道理，就是有的时候有寻思，有时候没有寻思，有的时候在定外有寻思，定内没有寻思。你就是像我们学习禅，我们虽然没有成就，但是清醒也是这样子嘛，有的时候这样寻思，有时候不这样寻思，就是在没有入定的时候啊，没有静坐的时候，静心的时候这样思维，那静坐的时候就不思维，也应该是有这种说法。有的人呢，这个在欲界定的时间长，在未到地定的时间短，这个因不一样，在未到地定的时间短就是到了初禅了。有的人欲界定的时间短，未到地定的时间长，然后到初禅，这情形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初禅呢也应该有不同的情形，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，定之前没入定的时候应该有寻思，以此为方便而后入于初禅，入初禅以后不寻思，应该是有这种人。
所以他的情形也是很多，
如果初禅完全没有寻思的话，那二禅就不应该说破除初禅的寻思而得内等境，不应该说这句话。要说这句话就表示初禅还是有寻思，有寻思当然是不一样，有时候定外他有寻思，或者定内没有寻思，或者定内有寻思，就是应该是有不同的情形。总而言之还是要有寻思，不然的话这二禅不应该说破除去初禅的寻思而名为内等境，不应该有这句话。
是，那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在参考就是说俱舍论、大毗婆沙论或者是诚实论或者是或者是瑜伽师地论，这样我们在参考这些书在讲定或者是讲其他法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见地有时候略有出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比较合适？
这个欲切实的论呢，是说一切有部，是多数啊遵循说一切有部解释这些事情。诚实论是经部，是另一个派别，有一点不同。
所以，
但是经部也是世亲菩萨也是欢喜，你看他的这个俱舍论，他有时候啊他的见解。随顺经部的意思而放弃说一切有部的意思，但是他说说一切有部是我所重，就是这个思想就是这样。
像他说，
所以我们说是以谁为重呢，我们根据谁来讲呢，这个也可以向世亲菩萨学习。世亲菩萨本来是说一切有部的说一切有部的学者的，但是有时候他放弃他自己的种子去随顺经部的意思，有时候有这样子，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，他不随顺经部了，就是他有取有舍。我们学习欲切实的论呢也是随你的意思了，你可以自由，但就是要有根据，不能自己随便说。
就是他们都是根据，就是你说的，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就说出来这是从哪一部书出来的，我的说法是根据哪一部书，
要有根据，
但是没有说决定的对或错这样子。是
这事是那就是刚才说的人不一样，有的人是这样， 同样是得到初禅，但初禅与初禅不完全一样，也有这种情形。同样是得味道地定，但彼此不是完全一样。
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关于那个苦根的问题哈。陈维士顿是这样讲啊，他说因为初禅他离欲界比较近，二禅比较远，所以他还有苦根。那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哈，是在第370页第一册，370页第四行，就是苦根哈。苦根者，或由自等增上力故，或由生劳增上力故，或火烧等增上力故，或他逼等增上力故，诸离欲者由上升起。那辟寻记有解释，他说初禅呢，这些苦诸苦呢，初禁律中还不能断啊、哦。但是初禁律呢，他已经没有欲会害了。他这样说起来，他为什么还有其他友情来逼迫他的事情呢？或者是说他能够有自害或者是他害的情形呢？如果说他有火烧这种情形是有可能的，可是有自害他害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麻烦请师父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？
这个是退思乎如尽呢，退思乎如尽。这个阿罗汉，那些圣人都有自害的呀，都有这种事情。对。
那他害呢？初禅的人他还互相伤害吗？
这个他害这个事儿是更难免了。
初禅天的人还是有这种情形。
不是初禅天的，他可能会在人间的，可能有这个事情。天上的人，舍界天的人不会互相杀害，没这个事情。
所以他指的是说得初禅的人，不一定是说生初禅的人。
是的。
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无相心定的问题啊、哦，就是无相心定，他在入定的时候。不知道第七世是不是还现行，因为瑜伽师地论上面有说哈，后面的地方他有讲到，如果你要弃舍随相事的干扰，只有在第七世不现行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弃舍随相事的干扰。所以我不晓得修这个无相心三摩。
这个事儿是那样，你就看你定力的深浅。
看，
如果你是无相心三昧，你是四禅。你没能够是无舍界的四空定还没成就，还没得到灭尽定。当然，你这个第六意识还在。
所以他的无相不完全无相，他还是有相的干扰。如果他定力比较浅的话，是这样子吗？
定力是有深浅，但是这个随相识的干扰，这是就是成功不成功的问题。你修无相心三昧成功了。就是没有相的干扰，你没成功，那么就有相的干扰。
那他没有相的时候，是不是说他的第七世暂时扶住了他？那个时候入定的时候，他第七世不现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
这个事儿是呢，就是你这个，因为这无相心三昧，这三昧是修无我观的。他要是没得灭尽定的话呢，当然第七世应该还在。但是你修了无我观了啊，第七是这个我执可能受到影响，只可以这么说。
不能说他第七是绝对不现行。
是因为这个啊，你没能得到灭尽定啊，这个第七是很难说是他不动。
所以无相心三摩地第七是还是有的。
应该是有，但是因为有无我观呢，他那我执是不动的。
哦，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无相心三摩地哈。他说他是舍掉那个舍根，可是他其实还有三种受，他还有喜乐舍三种受。但是师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，这是阿罗汉的，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啊，他得到无相心三摩地。那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呢，他不可能有喜乐舍的受，无漏受，那个诚实论说没有无漏的乐受或者是喜，因为如果有乐一定有苦。
这个阿罗汉是那样哈，有可能是的味道地定，他得这个三昧，或者是四禅，要初禅二禅，当然还有喜乐受，到四禅才有舍受。这个阿罗汉要是得了灭尽定， 应该是无受了，连舍受也没有了，应该是无受。
所以他的受是在形容他的禅定，而不是说他心里有那种，因为阿罗汉是不受一切法，如果他爱尽烦恼，爱见烦恼完全断掉的话，他应该是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些受在他心里面活动了吧，是这样子吗？
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定力深浅的受到影响，
受到。
可是他因为修这个无我观了啊，修无相心三昧，他是和这个四虚的四禅八定不一样，
所以他的喜乐舍这种受的现行呢，只是说他才定力的深浅而已，不是说在形容说他的心有那一些受这样，因为他是
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还有喜乐的这些事情，
还是有喜乐这些事
情，要入了面尽定就没有这些事情，但是内心的感受呢，那就是他的这个圣人的境界了，也可以说无受，
他的
就是他虽然有喜乐，但是心里面不着，这就是随相识的问题，他没有这个随相识了，这个心不受相的干扰，虽然喜有来心里面不受，有乐有来心里面不受，他还是无受的，还可以说是无受。
所以他心里的那个就烦恼来讲他是无受的，可是就他得禅定的功德来讲，他其实还是可以得到那些，
还有这些事情，
还是有这些事情，
还是有这个喜乐舍的事情，但是他本身这个无漏的阿罗汉的无漏的境界就是无受，他还是可以无受的。
所以他的无漏受，无漏受是没有这些苦乐忧喜舍就对了，这样说吗？
不，这苦乐忧喜舍是有啊，但是他不受，
他不受，
他不受，就是这么解释。
好，
你要到面尽定的时候没有这个事情，
就没有这些，
他没有这个苦乐忧喜舍了。但你没到面尽定的时候，这苦乐忧喜舍还是有，但是阿罗汉能不受，这就是有这么一点不同。
所以他的无相心三昧，从初禅到四禅都是可以修的，就对了。
是的，人未到地定都可以修，
未到地定都可以修。好，谢谢院长，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假设说，请问一下，就说跟着刚刚唐博士讲的那个无相心定啊，假设说我们来做画一个表的话。就是说无相心定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说四果幻以上的圣人呢，他们第六识里头呢还是有喜受、有乐受、有舍受，但是只是说呢没有跟他具形的那个爱见烦恼缠在里头，这么说。
有味啊，这个是禅，有味禅，有净禅，有无漏禅，这个味禅它有爱见慢，这个净禅就没有爱见慢，它这个是凡夫。那么这无漏禅是阿罗汉这些圣人呢，那又不同，有不同，当然是初果、二果、上果，当然这有禅是三果以上的人，他对这个还不能说完全清净，他四果阿罗汉就是清净了。四果阿罗汉呢，他如果有禅的话，他能无受，除定了以后啊，心虽然是没在定，他心里也是不受，他和舍生相位除法接触，他心里不受，入定以后定里边的喜乐他也是不受，当然没有这个爱见慢，要有爱见慢的不是阿罗汉。
好，那现在就说假设说我们画一个表的话呢，就是说以受想形式来看的话哈，那灭受想定的话呢，他没有受，没有想，他也没有行，他没有第六识，但是他有阿赖耶识，这样子画个表，这个可以吗？
这个在成唯识论上说，要到这个程度不名为阿赖耶识，就成为一熟识好了。
好，
还有一熟识在，应该这么说。
好，那个无想定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他应该有受，他没有想，他没有行，他还有阿赖耶识。哎，
无想定是外道的定啊，
他应该还有
外道定，他第六是
禅定的喜和乐那种受，他应该还是有嘛，是不是？
他应该无想定应该没有，因为这无想定应该是没有第六识，应该第六识灭了，这是第七识和阿赖耶识在无想定。
那所以无想定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他受想行识 都没有了，只有第七识和阿赖耶识。
对，所以灭尽定呢，第七识清净了，
嗯，
就不同于无相定。
好，那假如是无相心定的话呢？无相心定的话呢，它应该还有受。
因为阿罗汉应该也是没有受才，应该说没有受。但是他要是没有入灭尽定的话，他第六识还在。
无相。
但是第六识在呢，因为有无我的无分别智，他还是无受。但是喜这个喜乐舍还是有，但是他能无受。
所以就说这个喜乐舍，我们不把它归在受里头。
喜乐舍是受，对。
那这样的话，这样子来讲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说无相心定的话，它有受，就是受想行识的话呢，它还是有受，也是有想，因为它要无相嘛，所以它还是要有。
就是这就是如果到四果阿罗汉能无受，就是喜乐舍的这些东西，它能无受。如果三果呢还不一定，就是四果的时候能无受，是有喜乐舍的这些事情。但是心里能无受，才能名字为阿罗汉。如果有受还是不行的，除非他是不入定，不入定他也有受。
那师父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喜乐舍呢，不把它算在受里头。
可以算在受里头。
也算在
受。喜乐舍都是受嘛。
那就是
喜受、乐受、舍受都是受。
那修无相心定的人，他还是有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总是思维无相嘛。他要有想吧？
不，这个是要思维的时候，那就是有想，也有受。但是他要入无相心定，心里没有相的时候呢，应该是没有想了。心里有相，那就是想；心里无相，不能说还有想。
嗯，这样子来讲的话，他好像跟灭尽定就很像啊。
灭尽定那是说决定是要没有第七识，这个。第七识不现的，但是无相心三昧呀、啊，应该说还是他要没有得灭尽定，还不能说是六识还在，但是他有这无分别智，与第六识相应，他能无受。
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。